所以联经从1974年创立之后，它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出版社。1980年代又加入了童书，所以整个出版范围变得相当的齐全。
嗯，
啊，这是联经的一个特点。我在1977年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样一个出版的方向。
嗯，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视野，比较大的一个领域，让编辑让作家有一个比较广阔的发挥的原地。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联经出版50周年特别企划经典连连看。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选出50种跨时代的经典作品，请到熟悉该作品的各领域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告诉你，在这个纷乱的时代该如何又为何我们要重读这些作品。今天是我们的第0集，当然我们邀请到的是联经出版的发行人林载爵先生。欢迎林发行人。
啊，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节目。
其实发行人是这个节目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灵魂人物啊。我们要先谈谈，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因为是联经出版的50周年了，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联经经典50的计划，那同时有一个这个 podcast。可是我们先想从这个联经的历史跟您个人的经历开始谈起，就是说这个联经50周年，您是在什么时候加入联经的？
我在1977年12月8号第一天进入联经他们办公室。选择这个行业其实期来有志啊，因为我从中学时代啊就喜欢编刊物，从高中念台南一中开始编班刊也编校刊，到了大学在东海大学主持了一个社团，也办了两年当时东海大学最重要的一个刊物叫东海风。那么这样一个习惯让我对于编辑这个工作呢有一种极大的爱好，所以也希望在有机会能够投入这个行业。那么退伍之后呢，第一个工作当然就是联经刚好要找一个编辑，我去应征了，然后很幸运的就被任用了，就开始我的此后的编辑生涯。进去的时候我担任文字编辑，但是当时联经的第一任的总经理，后来的发行人刘国瑞先生呢，这个我很欣赏他的眼光，他觉得我不应该浪费在文字编辑上面，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就把我放在工作，开始做企划，就是这个企划编辑。那我当时在出版社里头有这样一种企划编辑的并不多，那我所以我出来的工作就开始跟写者作家接触，谈出版计划，提出出版构想，组织作者的稿件等等。
嗯，
啊，这工作是我 最喜欢的工作，所以就从1978年这样一个工作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嗯，
那我想这40多年的这样一个编辑的生涯我是乐在其中了。
所以1977年开始进到联经，啊，联经是1974年成立的。
对，
所以那时候联经差不多成立三年多的时间。你那时候对联经的印象是什么？那时候的联经是什么样的一间出版公司？
是一个小公司，人数大概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呢它的整个出版的这个范围头三年已经看出它后来的基础，就是说它开始出版这个学者的这个著作。另外呢不只是在学术作品上面，它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出版的方向变成全方位的这个出版方向。所以也出版了高阳的小说，也出版了钱穆的孔子与论语。当然更重要的是开始的时候联经嘛，因为一个是联合报跟经济日报成立之后第三个联合报系的这个企业，所以就跟经济日报有合作关系。那么当时候在1970年代台湾刚好经济在起飞，中小企业的发展呢是史无前例的经验，管理上面财务上面如何去运筹帷幄是对所有中小企业的老板来讲最大的挑战。配合那个趋势，联经在前面的三年出版了几十本的有关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的书籍。此后一直持续，我想大概有十年的时间，联经的很重要出版品是在经营跟企管这部分的。那这一套书持续下来有差不多有两三百本，我想对当时1970年代的台湾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我后来碰到很多 现在跟我同年纪的老板回顾那段时间，碰到我都说啊，我读了你们那时候出版的有关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书籍。
嗯，
所以联经从1974年创立之后，它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出版社。1980年代又加入了童书，所以整个出版范围变得相当的齐全。
嗯，
啊，这是联经的一个特点。我在1977年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样一个出版的方向。
嗯，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视野，比较大的一个领域，让编辑让作家有一个比较广阔的发挥的原地。
嗯，所以您在这个1977年加入，78年就转到了担任企划。企划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您主要的工作范围职责是做些什么？
我刚才讲，我主要就是说跟作者谈
书稿的
书稿啊，然后谈甚至提出一些企划
啊，
甚至于去发现作者的一些重要的文章，然后就跟作者谈你可以因此怎么样发展变成一本书。
嗯，
就提出一个出版构想，大概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有很多的，当时我进去以后1978年开始，有很多的著作出版品就这样一本一本出来。
嗯，
甚至去找发现到被忽视掉的一些学者或者是作家。
嗯，
那么他们的作品应该被读者认识，所以也去找他们，或者已经过世了找他们的后代去谈。嗯，比如说台湾研究丛刊是1979年联经开始出版的一系列的有关台湾研究的这个系列。
嗯，
这在当时1979年台湾研究丛刊是当时台湾研究所有出版社里面有关台湾研究素质最高的。
嗯，
阵容最坚强的。
嗯，
那所以因此我发现到我们已经出版了曹永和这些重要著作。那但是有一个日据时代的一个作家陈绍兴，他的社会学家，非常重要重要重要社会学家，但他的作品一直没有结集，所以去找他的后代洽谈出版。
嗯，
当然更进一步有些是英文作品，那么就是要找人去翻译。
嗯，
所以就把它组成一本著作，就台湾的社会变迁以及这本重要的著作。
嗯，
所以所谓企划的编辑基本上主要的工作大概就是提出创意，提出出版的构想，跟学者作家商谈整个出版的未来的发展的过程应该如何进行。
嗯，所以您当时1977年78年大学毕业不久，
研究所毕业，
研究所毕业
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
然后20多岁，
20多岁是。
那后来我们所知道就是说您又出国继续去进修。
这是这样，就是在1977年我进联经的时候我已经退伍了，我已经在东海大学历史系兼课。
嗯，
那时候没有专任的缺，但是一年半之后呢，东海大学历史系有一个讲师专任讲师的缺额。
嗯，
我去应征，然后就被选上了。所以我1979年的八月我就跟刘先生说啊，这个很抱歉，我真的必须回东海大学教书去了。
嗯，
因为教书还是我也是我喜欢的工作，有这机会当然难得。但是刘先生说好吧，你去教书，但是呢希望能还能够继续跟联经保持关系，帮联经一点忙。
嗯，
你每天来个一天半都可以。
嗯，
所以我从1979年的八月开始，就从此就过着台北台中两地跑的这个日子，
搭火车
搭共如机的车子，那时候非常遥远，是要颠簸一途啊。
嗯，
但是我也讲过编辑是我喜欢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即使在联经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我仍然乐此不疲。
嗯，
每个礼拜还是照样到台北来。
嗯，
参与整个出版工作。
所以后来是接任总编辑的工作。
那是很晚了，联经一直没有设立总编辑的这个职位啊。嗯，我在1984年到1987年出国念书了。这是因为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替武先生的这给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资助我去出国念书3年。所以1987年回来之后呢，就设立了总编辑。
嗯，
然后就由我来担任第一任总编辑的工作。
嗯，
所以这中间已经相当长了。
嗯，
1977到
1987
是吧，
10年时间。
那回来以后1987我仍然在东海专任。
嗯，
仍然继续过着这个每个礼拜跑台北主持整个出版工作的这样一个工作。
嗯，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您也接任包括总经理跟发起人的这个职务。那到联经我们刚刚这样算起来真的40多年 的时间都奉献在联经这样一个出版公司里面。您怎么看这联经这五十年来的这个变化，或是它有什么样让你印象深刻的发展吗？
这么说哈，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这五十年那么长，联经到底有什么转折或者是变化？其实我仔细回想起来，严格来讲没有，因为它整个价值是相当的稳固，整个盘子又搭得相当的广，一开始所以在既深又广的这个基础上面，它就按照它的步骤，每一年不断的有秩序的按照它原来拟定的一个出版方向一步一步的发展，非常稳定的发展。所以就这个转折或者变化来讲，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这种变化。当然业务上是有，原来联经是也先做发行，就等于是一个中盘商，发行各个出版社的书到全国各地的书店，后来就结束了这个业务，这是最大的一个转变，全部集中在整个出版的工作上面，然后发行的工作就不再做了，这是最大的变化。所以基本就出版方向上来讲，所谓转折或者是变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可以讲的这样一个情况产生。我想这也不稀奇，你看偏稳几百年历史，你说它有转折有变化吗？它的出版品还是维持几百年前，有小说有非小说出版经典童书全方位的出版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有基础的出版公司，基本上所谓的一开始如果定出了一个基础，有它的一个基本的明确的方向，这个出版公司是可以发展非常有序的而且永续的继续发展下去。我想联经在台湾它的特色大概就在这地方，但不是说没有挑战，当然会碰到挑战，第一个是外在的经济的因素的影响，但是那只是业务上的一种刺激而已不会影响到你的出版方向的变化第二个是其实很明显的是，这从2000年以来一个最明显的就是阅读习惯的变化这是联经在这五十年里面所碰到的最大挑战，应该在这里。阅读的习惯特别是2010年以后已经很明显了，整个从纸本的阅读扩张到各种不同媒体的阅读，这是一个大转变。这样的转变当然也影响到联经在整个出版的方式上面，我说意思不是方向而是在方式上面
手段上有
手段上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谈谈其实这个节目核心的我们要谈的这个经典五十，联经五十周年的五十本书。那这五十本书过去联经等于五十年来我们加加减减算起来有这个好几千本的这个书目嘛。那您从这里面挑出了五十本，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联经五十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概念，跟它里面这五十本书有哪些的内容？
大概统计起来约略估计联经这五十年大概有8000种书，大概有7000位作者谈到经典，联经的经典绝对不止五十了甚至于也不止100了，但是因为配合五十周年，所以我们就精选出最有代表性的50种可以称之为经典的这些作品来发展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这个系列。这50本是怎么选出来的？基本上是所谓经典，我想有2个简单的标准可以看，第一个是读者会不断阅读第二个称之为经典的所有的每一本著作都能够回应任何一个时代的这种对话或者是交流，也就是说每一本经典它都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里头都有它的一个位置，可以给予读者一定的一种对话或者一种思考对他当下的问题产生的疑问，在那本书里头你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参考，或者是跟他产生一种辩论对话等等这是经典的2个基本标准。所以按照这2个标准来讲呢，联经这五十年里面在这方面所出版的重要著作其实是相当之多我们选择的标准一个是中文创作的，一个是翻译的，所以因此目前我们列出来这50本可以看到，从翻译的作品的部分，从柏拉图一直到莎士比亚，一直到康德，到马克思，到普鲁斯特等等中文的创作的部分就可以从钱穆一直到余英时，甚至到高行健等等所以把这50本综合起来呢，我们就分成文学、历史、思想3大类我想这个50本的书单 基本上来讲是符合刚才讲的所谓经典的两个基本标准，
嗯，
但是呢会有一个年代的一个段落，
嗯，
所以我把它切在1930年代，就是从最古老的普拉图时代一直到1930年代。我看看这个书单里面
作者
的年纪，这个，年纪最轻的应该是出生于1940年的高行健，
嗯，
所以我就把它断在1930年代为止，
嗯，
在这个范围里面这50本书都是年金非常重要的出版品。经典是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断的去阅读，也因此呢要符合经典，这50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从出版到现在从来没有断版过，
嗯哼，
它不断的再版，不断的被阅读，这是经典的一个优势就在这地方，
嗯，
我想把这个组合起来以后，透过这50本从文学思想到历史整个把它做一个整合，我想可以看出年金在50年里面他的用心，他的出版的方向可以显现在这50本经典里面。我也比较不谦虚的说，我想在台湾出版社里头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并不多，
嗯，
但是我想正是年金要庆祝50年，这50本经典应该就是最好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能够代表年金50年的这个成果。
嗯，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接下来我们的50集分别就会找不同的这个专家学者，重要的作家来跟我们一起谈谈这50本书的内容以及他们跟这个书怎么样相遇的。那我想我们在前一段其实也跟发行人聊到，因为您在这个联经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联经这50本重要选出来的经典很多也是您过去曾经经手过，甚至是您就是亲自去这个开发来或邀请来的这个作者跟书籍嘛。我们要不要挑一些这个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书籍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文学的历史的或是思想的。
古老的经典我们就不提了，那它地位就摆在那个地方了，不论中外大概都共同承认，没有人可以否定的，柏拉图没有人否定得了，普鲁斯特没有人否定得了，
嗯，
我们这是50本经典里头我把它这个断线在1930年代，
嗯，
就作者的出生年代啊。那么其中有2本很新的作品，但作者也都是1930年代出生的，我觉得值得一提，很新，是中文创作，
嗯，
但是他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台湾必须去深思熟虑的问题。第一本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黄坤炎教授，已经过世的黄坤炎教授他所写的《黄坤炎谈教养》，
嗯，
这本小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之所以把它列入经典，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断有人拿来参考，
嗯，
因为教养是一个大问题，
是
以前有人谈，但是会变成一本书的书名，其来有志，而且非常的戏剧性。2004年这个总统大选呢，啊，
嗯，
2月14号有一场电视辩论会，黄坤炎教授刚好是提问人之一，
嗯，
当时是陈水扁跟连战，他就请教2位总统候选人对教养有什么了解，
嗯，
各位跟大家说明一下。两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得出来，全部顾左右而言他，
嗯，
但是一问啊，是2004年的惊天一问啊，
嗯，
什么是教养，不只是总统候选人回答不出来，绝大多数人也回答不出来，可这两个字大家很熟，但是什么叫教养，所以我就去见了黄教授，说你有必要提出解答。哎，他真的就写了，
嗯，
然后这本书小书真的就把教养各个方面的问题做了很精彩的阐释，
嗯，
所以尤其变成畅销书，
嗯，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人在不断在阅读这本书，
yeah.
所以它成为经典。因为教养的问题在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21世纪今天都是人所要碰到的一个自我修养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嗯，
我们必须加以了解，所以它是经典。第二本呢是也是出生于1934年的汉堡德教授，
uh-huh.
也是一本很细的书，汉堡德谈美。汉教授是很有名的建筑学家，
对，
他写了无数的著作，他晚年最关心一个问题，他感觉到台湾在美感的教育上面非常非常的缺乏，所以他写有一篇文章就艺术教育救国论，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是轰动文坛，
嗯，
所以我就找他，当时他在一个杂志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谈美感的书，我就跟他谈，有必要，既然美这么重要，我们必要有必要把它结集成书，他也答应了，
嗯，
因此就有了汉堡的谈美，
嗯，
这本书地位很重要，
是，
这是继 1930年代朱光潜的朱光潜谈美之后的另外一本专门谈美的书，那相隔差不多有70年的时间，终于对美感有一个新的一个阐释。那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畅销又畅销，到现在依然是不断的被阅读。他谈到美感的重要性，如何培养美感，当然最基本美感是什么，做了很充分的解释。所以经典不但是古老，有它的既定的位置，但我们这五十本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加入了现代的中文的创作，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我相信在未来仍然是传世的作品。因为他的提出来的问题是大家每一个世代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所以因此他有经典的位置。我想这五十本有古有今，把它凑起来以后，我想是一个能够反映今天台湾人如何去认识西方，如何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书单。
等于是有时间上比较长的这些经典，但是有一些当代人所写的经典这样。尤其刚刚这两个例子其实很有意思，正好是一个谈美，一个谈教养，都是很核心的一些概念，但是由这个当代的学者专家做了不同的诠释。我另外想请教的就是说，这个因为您发现您自己是历史系出身的，我也是历史系出身的。那连经长期以来一直很着重的一个方向，其实这些历史方面的著作。那您在前面也提到了，比如说过去这个台湾历史丛刊这个系列，非常的经典，包括像曹永和教授的书，在这个连经也出版过。您可不可以先谈谈这个部分，就是说台湾研究丛刊这个系列，当时是您去开发、发想，然后去邀稿？
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出版了三本，曹永和是其中一本。所以第四本以后就是我开始去策划发展的。我觉得连经在1979年有这个眼光发展这个系列是先驱者。当时台湾研究还没有成为风气，所以他是开创的，然后而且是找最重要的学者，研究台湾的学者的作品来把它汇合起来。那么这一部台湾研究丛刊后来又陆陆续续的发展下来，到目前已经有将近40本了吧。我想可以反映出从1979年到现在差不多有将近50年的时间，台湾研究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从老一代的学者到年轻的学者之间对台湾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然后他们在这一部丛刊里面所谈出来的一些历史的解释应该都很有前瞻性，而且有启发性。像曹永和的海洋史观是吧，开创了这个系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那除了这个台湾研究之外，当然这个历史广义的中国历史在里面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书单里面有很多当代真的是很经典的历史学者，那您可不可以也谈谈这个历史方面有哪些这个包括您很熟悉的一些国际已经很知名的学者的著作？
我们这份书单里面的历史的著作有翻译的耳熟能详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啊等等，在这部分反而主要的是中文的创作，余英时、杨连生、张光直、徐卓莹一系列到张浩、林义生，整个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对台湾的历史学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思想家或者历史学家。这五十本经典里面放入他们的著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1950年以后台湾自己培养出来的学者对于整个西方历史或者是对中国历史甚至所谓对台湾现况有什么样一个新的看法，在这几个学者的著作里头都可以看出来，对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跟中国学者不一样的看法解释，对于西方的思想如何应用进来来解释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我想林义生、张浩都做了非常好的示范，所以它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者的历史著作或者思想著作里头可以看出来整个台湾现代1950年代以后整个台湾的历史研究或者是思想史的研究的一个变化，他们留下了什么重要的成果。
在书袋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历史跟思想以外，文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部分。那当然，很多想综合型的出版社，这个文学、非文学这两块里面，文学当然是大部分出版社很着力的一个重点。那书单里面啊，我想有一本书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您刚刚也提到这高行健先生的这个作品。那这也是我想在连经的文学出版里面很具有代表性、指标性的一个这个作家。那我想这个作者跟您的渊源也很深很远啊，可不可以谈谈啊当时跟高行健先生的一些这个互动？
高先生呢是1989年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碰面。他那时候已经把完成的书稿《林山》这部书交给连经了，但是这部书呢，说起来有戏剧性的一个发展，他自己的文章里头也讲得很清楚。他在交给连经之前，已经被台湾的两家出版社给拒绝了，连经是第三家。我接到这个稿子以后，我那相当长的篇幅，40多万字啊，
嗯，
我阅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小说，这个长篇小说很特别。尽管它跟一般长篇小说的写作的方式不一样，结构也不同，叙述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呢，整个架构、整个这个视野跟一般小说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它来自中国，那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流行的小说都是农村小说，
嗯，
从张贤亮啊或其他作家开始，全部都是以农村作为背景，
嗯。
高行健作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一个作家，他整个格局却突破了所谓农村乡土的这样一个格局，从一个文化的一个大的架构里面去关照寻找心灵的故乡的故事的发展，这很特别的。所以尽管是40多万字这个不容易阅读，但是我们也是出版了。我想这也正是把林山这本书放在这里头， 也想跟读者说明一下，连经这50年来所谓的出版的方向有它的核心价值，
嗯，
这个核心价值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去选书。林山就在这个标准下面，在这个方向下面被我们接受，被我们出版，然后很荣幸的10年之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嗯，那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经典啊，回来谈一谈，就是说连经这个经历了50年，那接下来啊还有很多的路要继续往前走。可是我们这几年大家对于台湾的出版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国际间也是啦，就是说大家一直在讲这个出版的确像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2000年之后面临了很多新的媒体环境的变化，阅读习惯的变化。您怎么看现在台湾也好，全世界也好，在这样一个阅读新的趋势之下，在经典这些经典作品会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呢？
在任何一个时代，经典都有它的位置。当然经典是被创造出来的，经典是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新的经典的产生。这50本的书单是把过去的50年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核心的整理。
嗯，
但未来的连经的50年仍然有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工作，就是还是要创造经典，不断的去寻找最好的作者，不论是西方的或者是用中文创作的，让他们的著作能够成为经典，在未来的时代不断被阅读。我想这也是连经未来必须要进行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基础当然也说明了连经面对了整个世界出版情势的大变化，有些人忧心忡忡啊，有些人认为阅读已经式微，但是以我在出版界40多年经验，我的观察是阅读绝对不会式微，
嗯，
阅读是不断，其实是不断的壮大，只是它用什么方式呈现。但是阅读什么更重要，所以谈到阅读什么，连经在未来50年里面，我想更重要的也是从1974年创立以后的所谓的核心价值，那是什么？就是人文价值。以这个人文价值作为基础，去寻找好的作者，在各个领域方面，从小说、非小说、思想、历史，一直到童书，找一些好的作家，建立他们的重要作家的经典的位置。
嗯，
我想这是连经未来的仍然是重要的工作，因为阅读经典绝对不会衰亡，经典永远存在，经典永远需要，我们未来的工作还是要创造经典。
是，我觉得这一阵子大家的确讨论很多这种阅读习惯的变化，那有很多悲观的言论出现，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人持续在努力，持续在推广不同的阅读的形式。 那我这几年也看到很多大家开始在讨论阅读，不只是谈阅读而已了，而是会更着力在说这阅读。当然今天大家打开手机上脸书上这些社群媒体，有太多的文字可以阅读，但大家会更多的在讨论说，比如说深度的阅读这件事情，深度的阅读可以带我们有更多的反思有去思考一个文字的脉络等等这些议题的这个不同的角度的思考，这种是单纯的一般的浅层的阅读可能没办法带来的。那我觉得在这其中其实经典就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就像林发贤前面就提到了，这个经典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说它其实超越时代每一个时代它都可以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议题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反响等等的。那连经五十年来这挑选了50本书，透过我们接下来节目其实也会跟大家陆陆续续也从不同的角度，一方面来看看这些经典讲了什么内容，那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邀请每一集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可以怎么样来重新阅读这些经典。那今年是联经50周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那在今年我们当然会有一系列的重大的出版计划，那会有很多的活动，包括这个大家收听的这个经典50的节目。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有一段这个社庆宣言相当程度也是总结了，用一个这个很优美的文字告诉大家联经这50年来关于自我的定位跟未来的发展。可不可以请林发贤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宣言？
连结的力量，作者与读者的连结，生活与思想的连结，过去与现在的连结，台湾与世界的连结。50年来，年经以7000位作者、8000种书与读者连结成巨大的力量。作者的思想与想象，读者的阅读与反思，形成心智与情感的融汇与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共同进行了对历史与文化、时代与现实的思考。在思考中，我们认识了过去，了解了现代，测度了未来。在阅读中，我们追寻、质疑、问辩。在探索中，我们参与了群体，也安顿了自己。50年来，年经以百花齐放的内容展现了连结的力量。年经将继续以建立这种牢固的连结作为承诺。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跟林发贤透过第零集的节目先来谈谈这50本的书单以及连经50年来的发展接下来的每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一本一本的来谈这连经的这50本书。大家如果听得意犹未尽，还希望能继续听到林发贤的分享的话，也不用失望，因为我们接下来节目里面也会再邀请他来跟我们谈谈这50本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书目。今天非常谢谢林发贤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峰恩，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再会，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